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2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践行真善忍，正念救众生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4日。我是1999年春天走入大法修炼的，修炼至今已有26个年头了。回顾走过的修炼路，有收获的喜悦和幸福，也有过关的懊恼和无奈，更有对师父、对大法不尽的感恩。下面我将近年来在修炼中的部分修炼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不正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学法。学好法是我们提高心性与层次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的关键根本保证。师尊一再强调，嘱咐我们要多学法，多学法。我学法的时间安排是背法、听法、通读相结合，每年通读一遍师父的各地讲法、红银、金井要旨等所有讲法，然后再开始通读和背诵转法轮。20多年了，到现在我才背了20遍转法轮，与精进的同修比，拉开的距离真是太大了。但是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把学法看得最重要，每天必须保证学法。偶尔耽误或没有时间学上法，我就利用少睡觉把学法补上，只睡两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觉。星期天的时候，我的孙子放学回家和我在一起，我为了让他多学法，星期天晚上不练功，和他一起听法。他听听就睡着了，我也继续听。我认为他的元神不会睡觉，总会受益的。现在我经常九点半到十点睡觉，到十二点发正念后就再不睡觉了，利用这段时间来学法、背法、练功，太好了。有时发正念可延长两三个小时等。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我练功每天五套功法全部练完，所以即使睡觉少也不影响白天的工作，因为师父说过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，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。第二部分，练功。修炼这么多年，我通过不断的练功，以前体弱多病的我，20多年来没吃过一次药，没打过一次针，并且身体健康、年轻、充满活力，真是太感谢师父的慈悲看护了。这些年来，不论严寒酷暑怎么变化，我每天基本都是坚持五套功法练好练完，并且练功时我先发一念，每套功法一步到位，这里包括动作和思想不走神都到位，这样我就能在师父的口令和练功机制的带动下达到动作标准，思想高度入境，就会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和各种玄妙状态。有时冬天练功很冷，我就在心里想，我已经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，不受人间场的制约，不冷不热，就真的不冷不热了。有时夏天盘腿发正念时间长了很热，我也这么一想，马上就不热了。有时即使脸上挂着汗珠，却一点也不热，很凉爽。师父真是太慈悲了。当然也有过病业关的考验。记得2023年夏天，有一天早上，我到花生地里去拔草。我以前干活很少用左手。那天我想，不能偏爱你了，让左手也锻炼锻炼，多吃点苦，左右开工干得快。我就用两只手同时拔草，拔了一会儿，根本不会累。忽然左手不会拔了，手指头伸开弯不起来了，草也握不住了，我试了几次都不行。这时大脑中反映出一念偏瘫症状，我一惊， 马上打住这坏念头，发出一念：我是练功人，是神，什么不好的事情都不配发生，清除迫害干扰，马上恢复正常。不一会儿，左手就恢复了正常。作为一个练功人，修炼的人，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很关键，都很重要。如果遇事都用常人心来想，来处理对待，后果一定会不堪设想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，救众生。面对面讲真相，我已经坚持8个多年头了。我从开始的不会讲，不敢讲，到现在的坦坦荡荡的讲，也是下了一番功夫了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提高心性，修出慈悲心，再通过听、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，积累摸索经验，现在基本上是得心应手了，知道了对不同年龄、不同性格的人讲什么内容，什么话才能打开他们的心结，短时间内劝退救度他们。我每次出去讲真相时，在路上就请求师父的加持，除尽所到之处的邪恶干扰因素，让我口吐莲花，句句说到点子上，三言两语就能打开众生的心结，让众生珍惜机缘，高兴的三退自救。10里8村的邻村都是我讲真相的必到之处，因为我和同修们经常发真相资料，几乎做到家家户户，所以村里人几乎都认识我们，知道我们是哪个村的，为我们讲真相、劝三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村民们由开始的不接受、反感、害怕、举报、讽刺、嘲笑，到现在真相一讲就听，资料一给就要，三退一劝就退的好局面。有的人还主动多听多要，主动帮助发放真相资料，帮助劝三退，很多都是一家一家的全三退，真是众生都在觉醒，人人骂邪党，邪党快完蛋的大结局了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去一个村庄发台历和真相资料时，一条大街上聚集了很多人，我过去每人发了一本真相台历，劝退后我就去了另一条大街，家里没有人的，我就放一份真相在其大门的把手上。有一户人家，我刚放好真相资料，还没走几步，就听到后面有人大声说：怎么光给俺书，没有台历？我很忙，没有空去领。我回头一看，是一位50多岁的妇女。我笑着说：对不起，我以为你家没有人，台历我们是面对面才给的。他笑眯眯地说：是他的邻居告诉他快到东大街去领台历，去晚了就发完了，可他忙得脱不开身。我从兜里拿出一本台历，他着急地说：能不能给我2本，我给女儿要一本，行不行？我又拿了一本递给他，并说：行，不过你得让你女儿相信大法好，要不然不给。他爽快地说：行，包在我身上。我又给他讲了三退的真相，他高兴地退了邪党的团队组织。像这种事情我碰到很多很多，有给朋友要的，有给亲戚要的，有给邻居要的，还有帮助给朋友三退的。去年秋天，我到某村去讲真相发资料，看见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坐在门口晒太阳，我问她：大娘，你认不认字？她说：我不认识字，老头子认识，让他念给我听。我说：你真有福，喜欢听就有福报。我给了他一本小册子，告诉他看完后传给别人看，还有大福报呢。他高兴地说：好好。当我走到他家邻居门口时，他又大声说：你给他家也送本吧，他就爱看你们的书。我问：他家有人吗？他说：有，刚才还出来过。我推开门走进院子， 见一个男人在家里修车，看到我进来就问，你找谁？我说，给你送福来了，送本好书给你看。他一看，是一本《天赐鸿福》，高兴地说，谢谢，谢谢，你们真是辛苦了。我说，你还要谢谢你的邻居，是他让我送给你的。他笑着说，一定谢谢他。我问他三退的事，他高兴地说，七八年前就退了，你们才是真正的好人。我向他告别，没走多远，就听到他愉快地哼着自编的小曲，法轮大法好。去年春天，我和孙子到邻村去发放真相资料，劝三退，遇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，以前已经给他做过三退了。孙子甜甜地叫了声，老爷爷，给你本好书看看。他高兴地答应着，双手接过书说，就一样吗？去年我到你们村3次，去找过你们，也没找到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，还不敢问别人，我要保护你们的，不要让坏人迫害你们。我笑着说，大爷，您真是个善良人，有福的好人，谢谢你的好意。我告诉他，看完后传给别人看，让他们也得救。他高兴地说，我都知道，看完后就送给别人看。今年刚过完元宵节，我和家乡的儿时伙伴、同学8人就联系聚会了一次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我去救度他们的，因为多年前我就有这个愿望。可是由于大家居住在4面8方，有住东北的、城市的、农村的，相聚一次也不容易，所以总也没有实现这个愿望。没想到今天师父安排的这么顺利，我们很快聚到了一起。前一天晚上，我就整理好要带的所有东西，每人一袋真相资料，有特刊、我们的师父、祝你平安、周报和真相护身符，我自己写的一份为什么要三退，还有相聚感言心声，还有填写三退名单表等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我还提前多发正念，因为同学之间的活动都用手机联系，而我的手机被监听，去吃饭的饭店又和当地的派出所离得很近。我请师父、请护法神时时保护加持弟子正念正行，让我们的手机都在另外空间，只有我们同学之间能听到电话，邪恶坏人听不见。吃饭时2个小时变换一个空间，让邪恶生命因素找不到，清除一切干扰我讲真相救朋友的邪恶因素，让我口吐莲花，3言2语就能打开朋友们的心结，高兴三退。第二天，我智慧地把车开到一个朋友的店门前，步行很远一段路来到饭店。同学30多年不曾相见，此时相见真是喜相逢，高兴、激动、开心，伙伴们又是拍照又是谈笑，互相转发，真是激动人心。忽然我听见身边的那位同学说，怎么他转发的信息发不出去了，以前可从来没出现这种情况，这还是以前的那款手机呀。我马上明白了，这是师父的点化，就开始大大方方地讲起真相。我拿出那份相聚感言心声，让他们每个人传看一遍，又讲了为什么要三退，然后拿出那张填写三退名单表，让他们一一传着填写。很快一共写了13人三退。很遗憾的是，其中有位同学是村里的计生主任，怎么说他也不想退出协党组织。他说以前有位同学见面就劝他三退，他不相信这些，可能是看重权力的欲望吧。我想他回家以后看完真相资料就会明白的，只要有机会 我会继续关注他，让他早日三退，摆脱中共邪党的毒害。风风雨雨地走到今天，我觉得修得很不扎实，提高层次很慢。想想师尊为救度众生、度化我们所吃的苦、遭受的磨难、承受的压力，我总是泪流满面，心酸难过，愧疚师尊的慈悲苦度。在以后所剩不多的日子里，我会下功夫修好自己，愿和同修们携手再加大精进的步伐，向圆满的标准攀登前行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近两年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0月30日。我是2008年得法的，2012年正式走入大法修炼，打真相电话救人有10年左右，电话卡买不到以后就选择用面对面的讲真相。在此我和母亲同修，把这两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体会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时，我讲得不好，想着上句又忘了下句，就像做广告一样。我说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。我听过很多同修也是这么讲的，人们通常没听几句就走了，有的即使做了三退也是应付，没明白大法真相是怎么回事。我也总感觉自己真相讲得不生动，打动不了人，有的时候刚讲几句真相，怕心就冒出来了，对方没听几句就走了，心想还得发正念，排除救度众生的干扰。有一次在公交车上，一位阿姨和我搭话讲真相，她说你和我女儿年龄差不多，像你们这个年龄的都上过大学吧。我说上过啊，她说那就用美丽给你退了啊。过后我想这是讲真相吗？退完后众生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啊，这不就是糊弄事走形式一样完成任务吗？我悟到这位阿姨这种讲真相的方式不就是表演给我看的吗？于是我就决定在面对面讲真相上下下功夫，要想让众生明白真相，就要讲法轮功是什么，邪党是什么，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等等内容。我想就针对这几个方面讲，然后在里面再穿插一些具体事例，让讲真相的内容生动具体，打动人心，让众生爱听。想是这么想，等到实践中，我发现我刚讲几句，对方不听就走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回家后我就开始悟，这时师父的法一遍一遍地在我耳边回荡。师父在《红营六人心蓝》当中说，救人不难，人心自己蓝。原来是自己的人心阻挡啊，是自己的正念不足，压不住这个场。要想让人爱听多听，那就得先修心性。如在讲真相时突然疑心冒出来了，这时我就立刻排斥他，这个疑心我不要，众生都是好人善良人，我不管遇到什么人都是师父安排来得救的，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，让众生动善念，让恶念解体。我的善念一出，头脑里的坏念头立刻消失不见了，众生听了很多真相，顺利得救了。有时讲真相环境很嘈杂，自己的心不稳，对方不听真相就走了，
有时和人讲着讲着真相，看见对面停着一辆警车，怕心又冒出来了，对方没听完真相又走了。记得有一次疫情期间，我在大街上讲真相，对面走过来一个奶奶，我热情地上前去打招呼，奶奶一愣说，你是谁啊？你戴口罩我认不出来呀。说的时候表情很严肃，她这一问把我也给问住了。我想我要说不认识她，她不就走了吗？于是我说，你是王奶奶吧？我想告诉你一件好事。她气呼呼地说，你认错人了，扭头就走了。过后同事对我说，你怎么说话不真呢？不认识就说不认识，我们是修真善忍的，得讲这个真，你不真你怎么能救了人呢？说的话不在法上，没有法的力量啊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当中说，在讲真相中，在证实法中，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，调整调整自己，用正念来思考问题，可能会相当管用。所以在以后的生活中，我都时时用法对照自己，每天晚上都回顾一下自己的修炼过程，哪些事不在法上，自己的一丝一念是怎么动的，把要修去的心写在一个本子上，时刻提醒自己按照法去做。随着心性的提高和各种执着心的放弃，慢慢的人们听真相的时间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长了，把我想要讲的内容大部分都能听完，我的正念也越来越强了。自己讲真相的修炼状态在众生身上也会反映出来，如自己争斗心出来时，众生那里的表演就是，共产党是不是给你开支啊？死就死吧，谁能不死啊？看你年纪轻轻的整这个，等等，一串串难听的话向我抛来。如果要被世人的言行带动了，那今天这个真相就讲不了了，人也救不了了。还有的时候讲真相，人不搭理，说没时间没时间，我也找到了是自己的善心不够。如有同修来我家，找我帮忙或者做事时，我总怕耽误自己学法背法时间，总撵同修走，不让同修来我家。当我找出自己的怕心时，反映到众生那，众生就会表现出对邪党的憎恶与谩骂，对法轮功的钦佩与敬意。有的说法轮功平反了，有的说这个邪党完了，还有的和你使劲地握手表示感谢。众生每次听完真相后，我们就赠送给众生护身符和装有大法真相的小随身听。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自己每天争分夺秒的学法背法，目的是为了自己能得到提高升华，为了讲真相有正念，怕没有正念如何如何，为了怕发生什么事情而学法，是自私自我的，而不是为了救更多的众生，修出无私无我而学法。有一次我和母亲同修去讲真相，旁边过来一位叔叔，母亲上前去搭话，他说，我是信基督的，你讲的我不信。这时我的脑中闪过一念，前几天我在明慧交流文章中听到过一位同修给基督徒讲真相的故事，于是我忙上前去对叔叔说，叔叔，我给您讲一个故事，您就当一个笑话听吧。我说，过去有一个信基督教的信徒，他的主对他说，以后有大灾难来时，我会救你。有一天，大洪水真的来了，整个城市都淹没了。这个基督徒爬到一棵大树上，这时过来一个人划着一只船，对他说，我来救你了，赶快上船吧。他说，我不去，我要等我的主来救我。这时洪水很大了，淹没了半棵树。不一会第二个划船的人对他又说，这时这个信徒还说他不走，等他的主来救他。这时洪水变得更大了，一会第三个划船的人又对他说，这个信徒还是不走。最后洪水没过了树顶，这个人被淹死了。死后他去天堂找基督说，发大洪水时你怎么不救我呢？基督说，我派了三个划船的人去救你，你都不走。 我对叔叔说，基督本人不会亲自站在你的面前来救你，我们就是那个划船的人，是救你来的，让你退出党团队，保平安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说，我在圣经中好像也听说过这个故事。他说，我退，我是党员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真是替众生得救感到高兴，心里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还有一次，我和母亲同修遇到一位大爷，我说，咱们见面是缘分，现在疫情很严重，你要戴口罩，保护好自己啊。他说，是吗？从兜里拿出口罩戴了。我说，过去古代的皇帝做坏事都大旱三年，这几年为什么疫情这么多，这么严重呢？是中共邪党做大坏事了，他不仅贪污腐败，还制造假疫苗，骗咱老百姓，现在大家都骂他。他说，是啊，这个疫苗可坑人了。我说，这个疫苗没有经过临床实验，结果死了很多人，还引起各种并发症。我们家邻居和我大爷打完疫苗都得脑梗了。他说，我这不也手脚不好使了吗？也是打针打的。我说，共产党太坏了，以后你可别相信他。有个老奶奶，她家楼下就是一个小公园，没事就到公园去溜达，打了三针疫苗后，楼也下不去了，只能在窗户趴着看别人溜达了。大爷说，共产党太坏了，他不把老百姓祸害死，他难受，他太缺德了。我接着说，这个疫情就是淘汰坏人的，咱们好人一生平安。您戴过红领巾吗？他说，戴过。团员入过吗？他说，我还是党员呢。我说，您贵姓啊？他说，我姓李。我说，那就用李永福这个化名帮您退出这个党团队好吗？他说，嗯，谢谢。看到众生听明白了这么多的真相，知道了邪党的假恶斗本质，退出了邪党组织，我和母亲同修为这个众生得救感到很欣慰。经过这两年的实践，我发现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，用正念就可以改变周围的环境，解体邪恶。我们的语气、善心加上道理，能感化众生，让众生得救。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，也是对我们的心性检验与磨练的过程。我们应该认真对待，不能用三言两语就把众生打发走了。我们要对众生负责，对自己的使命与寄予我们无量希望的众生负责。千万年的等待就为了这一刻，我们不能敷衍了事，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。同修们，让我们都认真对待我们遇到的每一位众生吧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